风雪定陵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三集，破土大玉山。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十月初六某时，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是在大玉山下破土动工。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，有司职责所系，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，成员有尚书三人、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，定国公徐文弼、内阁首辅沈师行总营建造事宜。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，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。徐文弼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，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，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沈师行一人承担。在这之前，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书奏请，山陵依永陵规制营造，规制尽美，辅作无疆。所谓依照永陵规制，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，地下悬宫房九重法宫之制，明楼用玉质石建构成，宝城垛口、殿堂、方城、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门，大木、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。永陵为万寿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寿宫，他在位长达45年，陵寝也在生前预建，规模较大，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。永陵陵院长度为289.2米，宽149米。宝城坟冢面积为51687.2平方米。陵院面积为41170.8平方米，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92858平方米，而定陵陵园长度为317.5米，宽150.3米。宝城坟冢面积为41526.5平方米，陵园面积为42935.9平方米。不计外罗城内的总面积为84462.4平方米。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.6平方米，但定陵的陵园面积却比永陵陵园大1765.1平方米。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做一个比较，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加宽大深邃，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要求，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。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，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雄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，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，并引起一阵争议。当时的侍读讲官朱庚曾向万历谏奏：“昭陵在望，至过之非所安。”对于这个中肯之见，万历未予理睬，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。所谓九重法宫之制，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，它以纵横各三，形成一个棋盘形的九宫平面图。在九宫当中，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，中上称玄堂太庙，中下称明堂太庙，中左称总章太庙，中右称青阳太庙，四角四殿称作各室。定陵建成的300年后，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，虽然它的各室已经省略，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。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，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，因为经不起风雨薄蚀，都已严重损坏。今天看到的长井县三陵明楼，则于1935年和解放初期修缮而成，而唯独永定二明楼虽历经400余年而安然无恙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，包括额方、斗拱、飞子、檐船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，全是由全白石所雕琢的玉制石件组成。这种由玉制石件建造的明楼，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。既然按照永陵建制，花斑纹石自不可少，宝城垛口明楼地面都是花斑石，此时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化，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，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，不远千里运来应用。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、光彩夺目，但却没有纹理，质地坚硬，雕琢十分困难。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，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，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。据地陵图说载，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，花泽如新，微尘不能染，光艳灼人。明朝诸陵在永陵之前都没有外罗墙，而只设宝城。永陵建成后，嘉靖皇帝前去巡查，对陵园建筑不太满意，便问工部尚书此陵完工否。工部尚书领悟皇帝的用心，随即应变道，尚有外罗城一道未建。嘉靖走后，工部立即命人在宝城之外又补加一道外罗城，于是这道外罗城便为他的皇孙万历所效仿。定陵的外罗城和永陵一样，略呈椭圆形，墙呈高厚而坚固。300年后，从城墙的遗址仍然可以看到当初的雄姿风采。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，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2-3万人。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，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，但到1585年8月初，太仆寺少卿李直、光禄寺少卿江东之、上宝寺少卿杨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万历皇帝，大狱非即让，实行与已故尚书徐学谟亲昵，故暂其成，汉尚书陈经邦异议，故置其去。三位少卿素与沈世行不和，想借此机会给沈世行难堪，并替因反对沈世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。面对此情，老谋深算的沈世行自然不会相让，立即向皇帝陈述自己的观点，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做出另一种选择。阁臣职在左里，岂则以堪于之也，夺三臣俸半年，传于内阁，大狱加美玉秀，出镇钦定，又奉两宫圣母月事，原吴语卿事李直等亦在护行，不无一言，今几点方兴，折岗狂肆污垢，朕志已定，不必令责，请其安心服礼。此前少卿李直、江东之、杨可立三人曾在参奏张居正和冯保中受到万历皇帝的宠幸，并得到首辅张四维的青睐，正当他们青云直上之时，却遇到了以前的劲敌沈世行。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，不扳倒沈世行，不但前程无望，后果也不堪设想。正是由于这种考虑，他们才冒险进谏，想不到置敌未成反遭敌击。对于这次的失败，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既然阵势已公然摆开，就必须杀个鱼死网破。他们在悄悄等待时机，时机终于来到了。8月27日，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， 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。如果说上次的输送过于直白，那么现在证据在握，正是扳倒沈石行的绝好时机。于是李直、江东之、杨可立会同钦天监张邦元立刻向皇帝陈奏事实。寿宫有石数十丈如屏风，其下皆石，恐宝座将置于石上，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，以躲开石块。风雪定陵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